好感謝神，因為咧教會亦都去邀請我今日咧有機會嚟到宣授呢度一齊去講道。咁可能有少少介紹啦。咁當中弟兄姊妹咧有啲認識我嘅，有啲就唔係好認識我咁樣。因為咧我就係喺呢度叫做喺度長大嘅。咁我信喺度信主啦，亦都喺度都有應該有廿幾年啦。咁直到幾時離開呢間教會咧？就係直到我讀完神學咁出去牧會喺2006年11月。11月係啦，咁咧我就正式牧會啦。咁喺呢幾年都有機會即係間歇性咁嚟到當中咁教會邀請我嚟俾個機會我同大家一齊去分享神嘅説話。咁我希望咧日後都繼續無論係嚟講道啦，或者係有機會我自己都會翻下嚟探下大家嘅。今日所講嘅題目係信上帝靠上帝，大家相信如果是已經決志信耶穌的人，已經是一定是信上帝了。但是有多少人真的覺得自己是很靠上帝的呢？其中就是當我們如果遇到困難的時候，會不會覺得神已經不保守我了？抑或仍然是很深信上帝仍然在我人生的每一件事上面仍然是保守我呢？在順利的時候就覺得神有恩典，但是不順利的時候呢就覺得神無恩典。2014年，朱耀明牧師喺佢係咧佔中三子之一，而家咧佢正面臨起訴。朱耀明牧師去講，佢話佢而家已經73歲啦，預計呢個案件審完，如果又要坐監嘅話咧，到時佢可能就已經係75歲。佢希望80歲之前咧就可以出監，為咗預備呢一場嘅硬仗。他現在每一天都游水，他說直到今天他完全沒有後悔過走這條民主的道路。在客觀的角度來說，佔中似乎是失敗，而朱牧師也都有可能面臨這個牢獄之苦。那難道這位牧師在他身上就沒有神的恩典嗎？有時我們在我們的生活中都會面對到一些大大小小的困難，我們面對的困難的程度不知道有沒有朱牧師那麼嚴峻。在剛才我們讀出的一段經文裡面，主角但以理去面對的困難，相信可能比朱牧師重要困難和還更加嚴峻。請聽我讀出但以理書的第二至第五節，究竟他之前發生過什麼事呢？但以理書的第二章第二到第五節，他就這樣說，他說王吩咐人將術士、巫師、行邪術的和加勒底人召來，要他們把王的夢告訴王，他們就來站在王面前。王對他們說，我做了一個夢，心裡受亂，想要知道這是什麼夢。加勒底人用亞蘭語對王說，願王萬歲，請將夢告訴仆人，我們就可以講解。第五節，王回答加勒底人說，這是我已決定，你們若不把夢和夢解釋告訴我，我就必被凌遲，你們的房屋必成糞堆。這裡講到這個王發了一個夢，但是他不肯講夢發了什麼，他不肯講夢的內容，不過又要當時負責解夢的人呢要解釋這個夢。你覺得合不合理呢？即等於如果你是老闆，即你要叫個下屬，或者你是下屬聽到個老闆講，假設你是做投資公司的，但是又不給你任何的資金，你要你做投資，不過贏了的是屬於公司，蝕了的你什麼？你覺得如果你在這個處境裡面，你覺得合不合理呢？你覺得這個是不是在很無理的要求？你會有什麼反應呢？而當時但以理他的反應又是怎樣呢？你會怎樣反應？如果你是當事人，你是會說，唉，死了死了，不行了這樣。 但是我们看到但以理他的反应是怎样，不如我们再次去读一读但以理书的第二章的第十四至到第十六节，第二章的第十四至到第十六节，大家是不是手上有圣经的、啊、好，那如果预备好就一起读了。好，一二三，王的护卫长阿略奉命去杀巴比伦的智慧人，但以你用软言和智慧回应，向王的大臣阿略说，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阿略就把事情告诉但以你，于是但以你进去求王宽限，好为王解梦。原来但以理他当时不是好像一般人那样，就是想哎死得了不知道怎么办，他的反应似乎好像是采取一些低声下气的态度，又好像是不是揸颈就命那样，即是顶住先。但是圣经如果刚才有留意到，他用了两个字去讲，就是说他用了软言来形容但以理当时那份比较平静的态度，去跟那个执行格杀令的官去面对，去尝试怎样去化解这个生与死的危机。当我们去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会怎样呢？在刚才我们刚才看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一些很大的困难，所谓杀到埋身的时候，你会很害怕抑或是怎样？但是我们看到但以理第一个反应，他是用软言，他是用一些平静的态度，然后慢慢尝试去理解那件事究竟是发生那些什么事情，去了解那件事的来龙去脉，然后去再去想到一个方法，就是希望可以直接跟那个尼布贾利撒王对话，去可以求一些的时间，然后、去看到、原来是有个希望，也都说服到、尼布贾利撒王给一些时间 去解释这个梦。所以第一个他就用一些说话，然后再跟那个皇帝去谈。但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面对一些很大的困难或者一些逆境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是怎样呢？我们是用软言抑或是怨言呢？你想一下，你是用软言还是怨言？或者我们是求宽限期抑或很害怕，甚至是用这种敌对的态度去对待面前那个人，或者是面前那件事。有时我们真的很大反应，立刻跟他想跟他怎样，想跟他死过，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有没有但以理这种智慧的反应呢？抑或是我们受住自己的情绪而作出反应反击？但以理进一步向尼布加利撒王请求这个宽限期，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去理解、这个皇帝的梦，他求多些时间去明白这个梦的意思。但以理究竟是不是用一种叫做拖字诀，拖得多久就拖多久，或者他根本已经是胸有成竹可以解决这个梦呢？我们去看看但以理怎样去处理他这个难关。由我再次读出第二章的第十七到第十八节。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把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米沙利、阿撒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师怜悯，将这奥秘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智慧人一同灭亡。我们看到但以理去第一个具体的行动是做什么呢？ 去找了一班和他信仰相同的人一起。他们一起做什么？他们是不是一起开一个叫做危机处理小组，凭着他们以往的学识经验去拆解这个难题呢？经文去跟我们说，他们不是这样做，他们是一起祈祷，去求天上的神赐下怜悯，帮助他们，拯救他们。所以很明显就是说，但以理知道他们根本是没有能力去面对这个问题，亦都不识去解答王这个梦。但是他们深信他所相信的上帝是知道，亦都能够去明白这个梦的意思。但如果你面临这个生死关头的反应，他是用软言，他是用一些方法去跟这个王去经，他这个临场的表现是一些即时执生的表现，亦或是他根本平日操练有素，所以遇到困难危难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反应。所以有些人就说，当在最危急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就是那个最真的你。但以理他面临这个生死关头，他第一个反应亦都是他最真的他。我们再一起去看一看，但以理这种的反应为什么会可以出到来呢？如果在第一章，今天没有时间去详细去跟大家讲，第一章主要就是讲到但以理被掳之后，就是他被掳到去巴比伦，跟他的朋友被掳到去巴比伦，然后进入了王宫要受训练，预备去服侍尼布加尼撒王。他第一个面临的挑战就是关于要食皇帝赐给他的御膳，就是要食皇帝赐给他的御膳。但他知道如果接受巴比伦王一些外邦的人去赐给他的食物，是有机会去违反这个的律法的教导，因为当中有很多食物会有机会玷污他们自己。所以经文讲到他立定心志，不想因为这些的食物玷污他自己去得罪神，所以他决定呢远距神远距那个王所赐的御膳。当中很复杂，今天去简单去讲了。他今天立定心志不吃这个王的御膳。他最初又入王宫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应该在他的信仰的路上面是决定过合神心意的生活，所以面对困难他亦都去迎向困难，他愿意放弃在其他人眼中觉得是很高尚很正是一些享受，他在他的信仰生活里面他决定了去走合乎上帝心意的道路。而一个就是正正我们看到就是传统希伯来人那种的智慧传统的教导。我们今天可以尝试去看一看希伯来人那种的智慧传统有三个主要的因素，而最后就带出一个所谓的智慧。第一，他们会用一种敬畏上帝的心，他们在心里面都是敬畏上帝。第二，透过遵守律法。第三，就是远离罪恶。而在这三个的生活层面里面，就是互相牵引住，亦都是互相是有关系。而透过敬畏上帝、遵守律法和远离罪恶，这个就是讲到传统希伯来人所讲的从神而来得到的智慧。所以这个智慧不是很空泛而得到，亦都不是只是透过读书而得到。当然讲到我们在第一章讲到呢，去在加勒底尼布加尼撒要他们受训，学了很多这些巴比伦的知识，但是不等于智慧。 智慧是从上帝而来，而得到智慧是要有敬畏上帝的心，遵行律法，即是认识上帝的说话，同时是远离罪恶。我们应该看到但以理只能够在危难里面发挥到那份的智慧，是去自、开始已经是立定心思，亦都是长年累月地去操练。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他有敬畏上帝的心，他已经决定单单是敬拜耶和华上帝。第二，去远离罪恶，就算是食物好像很小事，他都拒绝用王的膳。第三，遵守律法。在后期的但以理书我们都看到他是经常去看神的说话，同埋愿意遵从上帝说话。但以理亦都喺但以理书入边被称为智慧人，因为佢嘅聪明同埋智慧系嚟自神。相反，如果人冇俾神影响，同埋冇俾神改变，即系好似我哋咁，我哋信咗上帝，但系我哋唔敬畏神，唔远离罪恶，亦都唔读圣经，其实上帝冇影响过我哋。我哋冇被上帝影响，自然就系仍然是被我们自己的老我影响，或者是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这个世界社会的风气影响。在我们平日有没有存敬畏上帝的心？有没有经常读神的说话，刻意远离罪恶？如果没有的话，当困难临到的时候，我们就以自己的方法救自己，有机会会变得手足无措，甚至陷在罪里面。有时只是可能日常一些生活的小事，就已经可以使到我们陷入罪里面。可能是一些过度的投资、嗜好、爱情，这些事情可以不知不觉令到我们远离神。我曾经听到一件事，就是教会里面一些人他都觉得都想赚多少少钱，他呢就有些方法，然后呢就从外地尝试买些货物回来，然后去香港转售。简单来说呢，这些就叫走水货了。走水货有很多样的，但那个人呢他就走某一样名贵的水货，他以为可以很快赚到很多钱，但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就是这样欠了很多钱，连层楼都要卖卖，但是都抵上不到他一时想赚快钱那种的心态。这些事情可能你说喂，这些都不算犯罪，这个你就要自己去衡量一下，其实是不是合神心意的做法。我们平日对遵守神的说话的态度是怎样的呢？是灵活走位。你明白什么叫灵活走位的吧，不用我长加解释。是做到就做，做不到怎样就算了，不要那么执着。还是好像但以理这样去主动迎向，就算是在第一章食物的问题，他都要主动去迎向去解决，甚至他愿意放低自己那些的利益，去坚决去遵行上帝的说话，为的是去操练和去实践信仰。我们平日有没有好好地去操练呢？平日我们会花多少心思时间去认识神呢？有没有恒常去灵修祈祷，参与主日学？有没有有系统地去查经读圣经呢？甚至可能在外面报读一些神学课程，为了是更加去认识神，亦都更好地去实践信仰的教导。在我们平日真的要好好地去操练，使到我们有从神而来那份的智慧和美好的灵性。除了自己的操练之外，我们有没有属灵的同路人 就好似但以理可以找到那三个属灵的同路人一样，让在危难里面，在困难里面，可以有人一起跟你去祈祷，一起去仰望上帝。在困难里面，你现在去想一想，通常你是孤单一人，抑或你可以找到一些相同信念的人一起去祈祷呢？或者可以一起在上帝面前一起去尋求上帝的帮助。我们一直继续去看下去这段的经文，第十九节这里呢很快就讲到，他祈祷了之后上帝就已经回应他，他没有很细节怎样讲怎样回应，但是上帝就回应他。然后但以理就讲出了或者写出了或者是读出了一段的称颂上帝的说话。让我在这里、读一读、这几节的经文，怎样去称颂上帝。他说，愿神的名得称颂，从永远直到永远，因为智慧和能力都是他的，他改变时间季节，他废王立王，他赐智慧给智慧人，赐知识给聪明人，他显明深奥和隐秘的事，他洞悉暗中的一切，因为光明与他同住。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你把智慧和能力赐了给我，我们向你所求的，现在你已向我显明，把王的事告诉了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或者在这段的颂赞里面，但以理可能去开拓了我们对神一些的视界。我们可以从三方面去看。第一方面，神是掌管大自然那位的神。第二，就是神可以使到君王成为继续成为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君王，或者很快就倒台。第三，神是那个智慧和能力的源头，亦都是让我们得到智慧那位的主宰。在第二十一节，他说他改变时间季节，他废王立王，自然界或者是王权都在上帝的手中。神是有能力去创造这个时间，所以有日有夜，亦都有季节有日期，所以有冬天有夏天，有不同的季节的变化。神是这个大自然的主宰，而废王立王就很明显就是讲到一些政治的活动，亦都是在上帝的掌控里面。人的王权的交接交替背后，其实是上帝所授予的权力。所以上帝可以是掌管无论是天上或者地上的一切，去超越所有君王的势力，亦都是万物的主宰。第二十二节他讲到深奥和不明，即是深奥的事情或者隐蔽的事情。深奥的意思是不容易明白的事情，而隐蔽的事情就是讲一些未发生的事情。所以无论这些事情是人家不明白或者是还未发生，这些的事情都是在上帝的掌握里面。所以这里特别是回应到刚才，就是那个王去发一些的梦的时候，其实如果我们有机会看但以理书，就是讲一些将会历史将会发生的一些的事。跟着第23节去讲，他说他就是那位的相信，那位的上帝就是他列祖的神，亦都是他的神。所以这位神不是一个去只是去自己信的上帝。有时候我们说我信耶稣，这个耶稣似乎就是什么？我的耶稣，我信神就是我的神。其实不是，这位上帝这位神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只不过上帝的怜悯我们有机会去相信他。 是只是个人的信仰，而是讲到是整个群体的信仰。在这篇诗篇的内容，那份的颂赞是不是但以理去经即得到神帮助之后，突然间有感而发而去写出这一几句的说话呢？大家觉得是怎样呢？突然间他觉得哇，神好劲啊，所以他就写了这几句的说话。我相信不是，应该是但以理一直都很认识上帝，所以从他心底里面去经历了这件事的时候，他禁不住要去再次去赞叹上帝和赞美上帝。所以当但以理面对信仰挑战的时候，他怎样回应，是基于他内心的信念，无论是那个对人的做法，或者去称赞上帝那个内容。但是在那个结果里面，我们可能看到有不同的结果，但是重点就是去面对一个挑战的时候，去怎样去回应，而这个回应是基于去内心那个信念，也都是讲紧去怎样去反映了去怎样认识上帝。我们尝试去看一看这个 PowerPoint 第一章，刚才略略都提过了，他的第一个挑战就是他决定不吃王的膳，不吃那些食物。他的信念是什么呢？他的回应是怎样呢？他的信念就是他不想去玷污自己，去得罪上帝，所以他就是求太监就是不用给他去吃这个食物，也都要求一些伴侣给他试一下十日，给个期试一下十日不吃，看看可不可以。然后那个结果就是一个好的结果，就是肥肥白白原来是吃即食素都是肥肥白白健健康康的，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好，跟着第二章，第二章就是刚才我们读到那个的情况。第一个信仰挑战，这个信仰挑战是一个被动性，刚才其实那个是一个主动性，他闭上眼不理照吃那就行了，是吧？我照吃没事的没人说他的。但是第二个信仰挑战就是一个被动性，就是说你避不到的，是杀到埋身。所以这个信仰挑战就是尼布加利沙王要人去解梦，解不到就死得，即是你公司老细要你做那样东西，你做不到拜拜，就是这样，不用说那么多东西。但是他的信念是怎样呢？他深信这些隐藏的事情是在上帝那里，所以他的回应就是用一种信心，即如果死得的就不用求了，就跟上即跟那个尼布即那些人去求一个期，然后再向上帝求怜悯施恩，让他能够明白这个奥秘。那这个结果呢，就是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看，很简短去讲，就是尼布加利撒王呢反而认为呢但以理所相信的神就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但以理亦因此和那他三个朋友呢就是升官发财，有机会跟大家再仔细看。那么重点是怎样？如果代入我们今天，我们有个机会都是有面对信仰挑战，我们怎样去回应，是基于我们那份的信念，亦都有个结果。有时结果是理想，有时结果是不理想，但是重点就是我们的信念在哪里。所以为什么才会说我们平日怎样去操练自己，你会发现这个是一个循环。其实你不是说我搞定了一次受功 啊，几时收工呢？你知嘅，吓、啊、见上帝就可以收工啦。如果唔系，继续有嘅、哦。啊、你讀書嗰陣時候有信仰挑戰，你出去做嘢嗰陣時候有信仰挑戰，你拍拖嗰陣時候有信仰挑戰，你結婚嗰陣時候有信仰挑戰，你去湊細啊湊小朋友又有，湊孫都有，你一生就係不斷咁樣循環有呢個信仰挑戰。你過去或者近期有啲咩嘢嘅面對嘅困難或者挑戰呢？你嘅反應係點啊？怨言？或者同佢死過，因為你嘅反應係基於對神嘅相信，但以你對神嗰個重讚係基於對神嘅信念。我哋諗一諗，我哋有幾多説話可以去稱重上帝呢？會唔會我哋好似冇乜嘢？可以去稱重上帝，識唔識得去稱重上帝，唔單止係反映咗我哋可能對上帝認識嘅貧乏，另一個最大嘅影響就係當我哋面對信仰挑戰嘅時候，其實我哋入邊冇嘢，因為我哋嗰個信念可能係好膚淺，或者係好模糊。当信仰面临挑战的时候，甚至我们会对我们所相信的神开始产生怀疑。我们看看但以理在他信仰危机里面，他反而是宣告上帝就是帮助他那位神，是有能力的那位神，是掌管万物和透析一切天地万物的那位主宰。一个人的属灵世界决定了他和神的关系，亦都决定了他能不能够在困难里面去继续倚靠神。我在近期看了一本书叫做《控场力》，应该是说临场力。临场力什么叫临场力呢？简单来说，就是如果学生有一个，就是你是学生，你去到考试的时候，咁你喺考試嘅期間就點樣可以發揮或者咧你係打工仔，你去到呢一個嘅即係做一啲嘅所謂 presentation， 你一啲匯報咁對你嘅客户，你點樣同佢講嘢游說去嗰啲嘅產品，或者老師你要喺台嗰度講一啲嘅即係教導一啲嘅知識。咁咧呢個咧就係講到所謂嗰個臨場力啦。咁臨場力咧，亦都有分強或者弱。咁佢講到咧，臨場力強嘅人嚇，臨場力強嘅人其實咧就係台下十年功，即係點啊？要做好多操練咯。但係弱嘅人咧就係點啊？到時先去睇下啦嚇。咁啊臨急抱佛腳。而臨場力強的人，他是會堅持到底，不會說哎呀怎樣啊，我又見到困難他都會堅持到底。但是弱的人是怎樣呢？唉，算了算了，唉，不要搞了交給你做吧，這樣就走了他。那我們信仰的臨場力又是怎樣呢？我哋信仰嘅臨場力係點咧？係強啊，定係弱咧？信仰信靠上帝啊，嗰、那個強嘅人，佢係恆常同上帝建立關係，可能都係一啲好老生常談嘅嘢咧，就係佢會經常讀經靈修。去會翻主日學，或者去讀更多嘅研讀。弱嘅人，佢係臨急抱上帝嘅佛，上帝嘅腳，係咪啊？可能靠住每一個月嘅聖餐去反省一下，甚至係有事先至去到上帝嗰度。強嘅人 去堅信到底，因為佢平日有操練，就好似但以理咁樣。縱使係遇到一啲嘅困難，佢仍然係堅持去翻神嗰度去祈禱，繼續學習神嘅説話，繼續堅持用合神心意嘅方式去處理面前嘅事。而約嘅人佢係抱怨，佢可能就會話：神係咪唔知道我喺度受緊苦啊？神係咪根本冇能力幫助我啊？或者神已經離開咗我，甚至可能係根本係神俾苦我受。今日我哋信仰嘅臨場力係點呢？係強係弱？但以理俾我哋做咗一個好好嘅示範榜樣。但以理書喺教導我哋，呢個雖然係一個被掳嘅猶太人去淪為一個即係國破家亡嘅一個人，但係佢仍然堅信上帝，仍然去親近上帝，仍然堅持去認識上帝，更加從神嗰度得到從神而嚟嘅智慧。佢唔因為環境嘅困難而離棄咗上帝。呢種屬靈嘅透視力，讓我哋都能夠因為有呢種認識上帝，對上帝更有信心，更加可以有膽量去面對面前嘅挑戰。最近我就睇咗宣受五十周年一首嘅主題曲，咦？應該係你比我更熟嘅喎，係咪啊？嗰首歌叫咩名啊？咦，好零星索落嘅聲嘅，咦？我以為好多人知嘅添。嗰首歌就叫做《擁抱恩典》，知唔知嘅？有邊個知道？我想問下有邊個知嘅？咦？係都好都有啲知嚇。嗰首歌咧就係叫做《擁抱恩典》。咁咧，我希望咧。用呢首歌是你哋作噶嘛嚇，嚟鼓勵翻大家。其中有幾句歌詞係咁去話：提齊托見主家，不捨不棄，未畏艱辛挑戰，展恩賜護面，謙卑迎每個考驗，共並肩，同心相獻，同心相牽，藉主引領路線。普天眾讚為你展，歡欣笑臉。呢首歌我都覺得入面嘅歌詞寫得好好，當然唱得好好，都啲內即係頭先應該有大家有睇到啦，啲畫面都係好有紀念價值，亦都係記錄咗宣受過去嗰幾十年一啲嘅片段。宣受應該喺過去嗰幾十年。不斷都是面對挑戰，相信日後同樣都會面對挑戰。我在這裡勸勉宣受每一位的弟兄姊妹，由今日開始立志，每日全敬畏上帝的心，遠離罪惡，努力學習神的說話，齊托見主家，不捨不棄，未畏艱辛挑戰。讓我們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生活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时代，但是上帝你确是常常都与我们同在。你透过但以理去那个的生命，那个的演绎，去怎样去对上帝那份的信靠，让我们懂得去學習去，他的信靠不是一個空洞的信靠，他因為去確實確切去認識你，以致到他可以緊緊去跟從你和倚靠你。但願宣受每一位的弟兄姊妹同樣都是很確實和很堅實地明白上帝，認識上帝，以致到每一位宣受的弟兄姊妹都會能夠緊緊去跟從你。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靠主耶稣名求，阿门。